生命有你真好之信仰福音讲座，有一位神，讲员李成博士。李成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，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，1981年获硕士学位，1982年赴美，1987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，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和西方储备大学工作。1993年后，在威斯康星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，现在是专业作家和教会牧师。今天讲题是罪与十字架的救恩上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是最后一堂，我觉得好像还有很多话愿意给大家讲，但是时间不允许。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虽然我们是这么小，但是因为我们是按他的形象和式样造的，所以他不仅让主耶稣替我们死成就了救恩，而且用圣灵一直在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，来开启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呼唤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伸开我们的手，敞开我们的心，来接受主耶稣，接受圣灵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虽然人生几十年，但是关键的时候恐怕就是几步，所以我希望大家真是带着很大的希望渴求来到这里。那么这两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得到神的救恩，我们从心里感谢神，也从心里为他们高兴，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还在挣扎之中。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求圣灵开启你，用信心的翅膀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。你什么都不需要，就是要一个信心。你一旦接受这位神，你就知道他是那么信实，那么伟大，那么爱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，一边听讲一边好好好好的祷告神，求神来开启你，给你勇气，给你信心，能够站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最后一讲了。如果我都信了，有神，我一信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说话，我为什么一定要信这位神呢？我不信不是也好好的吗？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谈神，现在开始我们要谈谈人。你不仅要认识神，而且你要认识人是什么样，你才知道你为什么需要这位神。人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谈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，但是最后人都犯了罪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不是。昨天一个朋友提问题，他就问你，我为什么人都有罪？他听到觉得很委屈。实际不光是你委屈啊，当初我也很委屈啊。我觉得我挺好的，虽然不是十全十美，可是道德水准还是很不错的。也没杀人，没放火，没被关在监狱里，有什么罪啊？因为你并不了解圣经中讲的罪是什么意思。圣经中讲的罪和我们想的罪不完全一样，我们想的没有罪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刑事犯罪，我没有判刑，没有被关监狱，所以即便我犯了罪，没人知道，没人起诉我，所以我还是没罪。甚至即使把我起诉了，可是我的律师辩护有方，最后法庭宣判我无罪释放，我还是没罪。这就是我们对罪的理解啊。可是圣经怎么讲？圣经可不是这意思。圣经的罪的含义比这要宽广得多。圣经讲，有时候把罪和私欲啊都是等同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成长，就生出死来。 保罗就讲过，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们常常都是这样，经常说一些不实之词，有人说是白色的谎话、黑色的谎话，反正出口就是一个。有人都统计过，可能一个人平均一天有10次。比如今天下班了，别人请你说到我们家去坐着，哎，不行，你这样我有事，根本没事，一句话随口就说了，在这神的眼里都看为是罪。所以如果有人他能够知道圣经罪的含义，又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恐怕他应该心悦诚服说他有罪。有人说，如果说有人能够把我们一生所想的所做的全部拍成电影，请问哪一位有勇气赶快的公开放映出来给大家看看？我是没有啊，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有。你这有好多东西见不得人的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想一个诚实的人，一个敢于面对自己人生的人，恐怕你都应该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中国人从几千年来一直在讨论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？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，只是后来环境的改变，所以人就变恶了。是最后用孟母三迁改变三个地方，就是让他邻居能够好一点，让他跟他学好。他认为这个恶是从后天来的。可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，生下来就是恶的，后天才变善。可这两者都很难自然接受。你说如果人之初性本善的，为什么环境的恶从何而来呢？若人之初性本恶，环境的善是从何而来呢？都很难自然接受啊。圣经就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圣经说当人神造人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好的，是人是没有罪的。但是当亚当夏娃用误用他的自由意志来违背神的意思吃了禁果以后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和神的关系就断绝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，从那个时候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所有的子孙一生下来全都是有罪，有的这个罪性就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，这就是罪行。所以圣经说啊，人犯罪不是因为人犯了罪才是罪人，乃是因为人是罪人，所以必须要犯罪。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，并不是说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做坏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圣经讲的、传道书讲的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一人实在没有。就你也可能做一件两件善事，但是你不可能只做善事不犯罪。人前是一套，人后可能是一套，做出来是一套，心里想的是一套。你看孩子们一盘 好吃的东西端上了，糕点只要觉得哪个好吃，自个儿伸手就抓了就吃，不管周围人有什么看法，他不懂得顾忌。那我们今儿长大了，我不会这样做了，可心里跟孩子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这东西要跟我吃的多好啊，可是周围这么多人，你怎么好意思一下抓过来就吃呢？那别人说你这人怎么没教养，说你是顾忌周围人的看法，你不敢去这么做，实际心里完全一样。孩子因为不懂得顾忌后果，所以他怎么想都怎么行。是孩子的行为就是人的罪性最公开最直接的表露。你今天或今天你有这个想法，你会转个弯设变一个方法把你的东西行出，要是没人你抓紧的就吃这个都不是通过教育都能够做得到的，人的本性就是这样。这就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当一个地方出现地震、出现水灾或者出现灾情的时候，往往要实行军事戒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时候社会的正常立法不能够正常的运作，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时候来钻空子来犯罪，趁火打劫。所以这个时候一定除非军事管制，就不能够维持这个地区的治安。 当时在1975年，我还在洛阳。那一年驻马店地区有一个大水库叫板桥水库，最后决口。当时又没有预很好的预报，结果大水冲下来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。这大水过去以后，连村庄一点痕迹都看不见。然后顺大水冲到安徽省，又活着跑回来，都10000多人，那死的人就无计其数。后来大水去了以后有什么意义？有很多史诗都在水里泡的，井都填满了，没有水喝，又死很多人。就在那样一个情况下，还有人犯罪的。抢险的时候，看见从上游抽下来一位少女，少女长得可能比较漂亮。他就说，那个人喊救命，他说我可以救你啊，但是我把你救了以后，你要跟我过，让他跟他结婚。那少女根本来不及反应啊，都根本不认识人，怎么会跟他结婚呢？顺带少女就没有表示，他就看着他把他冲到下游去了，不救他。冲到下游以后，被一个部队的战士救起来，救起来以后，这少女就哭。他就问他什么事，他就把刚才的事说了。这战士非常生气，说你跟我去找这个人是谁，就顺着沿河而上，走了1里多地，找到这个，说就是他。这个战士当场把这个人拉在旁边，一枪就打死在那。你就想，平常时期判一个死罪都要中级法院、高级法院一审再审才能判一个死罪，当时一个普通的战士先斩后奏，就是因为赋予他的身杀大权，因为所谓就不足以平时当时的治安。你都看到人的罪行就这样表露出来。这就是人性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就会很深深的发现，圣经对人的罪是非常严厉的加以指责，非常肯定，非常的绝对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人格，没有一个例外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看有没有行义的，有没有寻找神的，一个都没有。圣经这个罪的原意就是射箭射不中红心，就是罪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你怎么样努力，你达不到神的公义圣洁的标准，有亏欠，有偏离，这就是罪。是圣经讲了两种罪，一种所谓的积极的犯罪，就是人用自己的行为积极的违背神的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犯罪。还有一种所谓消极的犯罪，就是说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你知道该这么去做，你没有做，就是亏欠，就没达到神的标准，这就是罪。需要按这个标准来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，所以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。那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？可以说是10条诫命。主耶稣已经把这10条诫命归纳为最主要的就是两条。第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第二其次也相仿，你要爱人如己。这就是整个诫命整个律法的总纲，就在这儿。哪个人做得到呢？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我们现在很多人连神都还不认呢，你们怎么能够谈论到爱他？第一条大诫命就犯了。即便信了主的人，是不是做到了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啊？都很难说呀。我们每天都要反省自己，爱人如己谈何容易啊。人的爱都是有限的，都是有条件的。我们可以爱那些可爱的人，可以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甚至也可以爱那些不太可爱不太爱我们的人，只要他对我的爱有一点回报就可以了。这个回报不一定是实质性的，只要说一声谢谢，也许你都还能爱下去。但是如果当你爱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不仅不感谢你，反倒恩将仇报来害你，你还能爱他吗？恐怕就爱不起来。人的爱就是这么有条件的。我今天谈到主耶稣，主耶稣在世上捉尽了一切的好事，一件坏事都没做，连犹太人都找不出他一件坏事，但是人要把犹太人把他钉死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当犹太人下边还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说？我每次读到这边我都会掉眼泪，因为我想，如果我是主耶稣，我想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，
给你们做了这么多好事，你不认我当爸的还要把我钉死，我一定会喊父啊，下一波火来全把敌人都毁了，无可药救，是不是？
但是主耶稣说，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。这就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宽恕赦免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也许有敢做的。唯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。这就是神的爱，没有条件的爱，这是人间没有的爱。你要说他是不是神，你就看他在做什么，他在做人所做不出来的事情。有哪一个人的爱可以和主耶稣的爱相比呢？他爱到这个程度来替我们死，当我们还在骂他还在诅咒他的时候，这样替我们死，人家能够找到这样的爱吗？用这个标准一比，我们怎么能够和主耶稣比？
The saved a wretch like me. I once was lost, but now am found. Was blind, but now I see.
一切达不到标准就是罪，这标准一定要用罪。你人和人比，有的道德水准比较高，有的道德水准比较低，是能够看出来有区别。但是在神的眼里，都是只是五十步一百步都是罪人，因为你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这个标准。那么有的罪会怎么样呢？
是你讲的非常的干脆，
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结果就是一条死亡之路。
这个死当然有很多的含义，
最主要就是和神的关系断绝，灵性的死亡。
当然人犯了罪以后，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人的肉体要死，实际当初在伊甸园生命树的果子都有的呀。
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，吃了生命树果子就长久的活着，你能看见神的心意，当初是需要人长久的活下去跟神在一起。你一违背神以后，整个生命树果子就让天使的把住，你不让不能够进去。所以肉体要死，但肉体死还是次要一点的。亚当活的是930岁才死的，但是神说了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那个死是什么？灵性死亡，和神的关系断了。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你现在好像觉得我不认识神，我不是活得很好吗？你就想想，整个神是这么一切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，一切智慧的源头，你要和生命的源头断绝了，你不过就像是无本之木啊，无泉之水啊，很快就枯竭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和神关系断绝以后，不仅肉体要死，而且要面临第二次的死亡。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在启示录，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，所有一切不幸的人全部下到地狱里，永远和神隔绝，叫做有始无终的死亡，永远的死亡。
是泰晤士报曾经出过一次征文比赛，题目就是你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，结果一篇征文得了头等奖，就一句话，他说：编辑先生，我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。就是这样。同时你有罪，我们有罪，就是受罪的捆绑。有人做金钱的奴仆，有人做眼目的奴仆，有人做事业的奴仆，有人做权力的奴仆，拔都拔不出去。我当初就是事业的奴仆，一心压在科学研究上，就想多出一篇 paper， 我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。
我都记得我在圣庆祝以前没有哪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过的。有人做今天的奴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《儒林外史》有一篇文章写到两个乡绅，非常兄弟两个非常的这个节省，成天积攒钱财，其中结果有一个人过不去了，临死的时候都不能说话了，就是不断气，已经不能说了，就这么比的，大伙儿就猜这什么意思啊，这个二怎么猜也猜不着，结果后来才知道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别的灯啊，就是那个通心草点的那个菜油啊，因为平常都点一根通心草，后来呢，人发现跟老先生今天晚上过不去了，所以可能就点两根通心草让灯亮一点吧，所以点了两根通心草，所以后来有人悟到了，是不是他觉得点两根通心草太浪费了，所以赶紧过去拨灭一根，刚一分拨灭，老先生手一垂就过去了。那你说这样一生是幸福的吗？完全被金钱所驾驭了，就是受各种捆绑啊。我不知道你的捆绑是什么，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，你脱不出去啊，犯了罪就是罪的奴仆，你想不做都不行，你没有自由了，明明知道不对还是要去做，做完又后悔，立时不再做，下次一样做，人的本就是这样。出路就在于神，他爱我们，他需要挽救我们，但是这位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他又是绝对不以有罪与无罪的神，不是说因为爱我们说都算通通算无罪全都回来，不行，他既爱又是公义的，那怎么也满足这个爱和公义的这两条标准呢？神的救恩的办法就是让他的爱子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世间，让他来替我们死，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，神审判他就是他审判的事，他流出的血就来赎每一个人犯的罪，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爱的完美的结合，既满足了神公义的条件，同时你一切能够接受主耶稣的，你就无条件的回到神面前，你的血已经被主耶稣的血洗净，你在神面前再不是罪人，是义人，这就是所谓圣经讲的圣经的救恩观，是因信称义，因信得救，这就和所有的宗教不一样，所以说呢，你行善吧，你做好事吧，一定得神的喜悦，圣经说不行，你人没有这个能力，你除非就是接受神的恩典，白白的恩典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不是说我们平常活得好好的，因为不信神把我们推到地狱去，乃是说我们都应该下地狱，而是神来救我们可以免下地狱。所以当你认到人，认识到人的罪行以后，这些问题就解决。就好比说是一个人到医院去检查，发现有癌症，但是医生说还好，你还发现是早期还没有扩散，所以赶紧动手术做放疗化疗，你的病就医治了。那你说病人如果听见这个他应该怎么样？他一定很感谢这个医生救他一命，是不是？他绝不会说医生你真这么霸道啊，我非得听你的动手术还得做放疗化疗，他不会这么说，他因为知道得了癌症不治就是要死的呀，今天同样有罪，罪不赎尽就要死，就这么关键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有人说如果你一定要去地狱，那你就是自己愿意去的，有人说地狱的门是自从里边关上的，不是什么你推下去。今天神跟每一个人公正的条件，给你每一个人的机会来接受救恩的机会，白白的得，你完全没有做什么事情。救恩，救恩就是神的恩典，恩典就是礼物，就是白白给。
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，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，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，生命 的灵。